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韩国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整体配合救度众生》，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6号。发生真相点破坏事件报警后，警察比以前更快到达现场，有时甚至会来10名左右的警察。如果施暴者反抗或破坏严重，警察会给他们戴上手铐带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施暴者，连在场的中国游客也显得很吃惊，因为在中国，警察抓捕的是法轮功学员，而在韩国，警察却在法律上保护法轮功的集会，并抓捕破坏法轮功真相点的中国人。中国游客清晰地感受到了共产独裁国家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区别。摘自本文。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来自济州岛的学员，我在2014年写过一篇心得交流文章，如今11年过去了，回首过往，感觉自己在修炼上没有太大进展，实在惭愧。虽然有所不足，但我仍想通过文字写下这段时间的体悟，以此激励自己更加精进。一，寻师访道。我在一个有佛教背景的家庭中长大，相信佛的存在，对佛心怀敬意。大学毕业后踏入社会，我看似平凡的生活开始发生内在的变化。我在师范大学毕业后，在安阳做补习班老师，忙碌的周中没有感觉，但一到周末，一种莫名的空虚感就袭上心头。这种空虚感到底是什么？赚钱、买车、与人聚会，无论多么快乐的时光，也只是暂时的。回到家后，内心深处总感到一片空虚。一个周六下午，我上完课后，和几位要好的老师在啤酒屋里喝酒。突然间，身边熟悉的同事们变得非常陌生，感觉就像和一群完全不认识的人坐在一起。这是一次非常奇特的经历。从那天起，职业生涯逐渐变得毫无意义。我开始花更多时间思考人生的意义。我是谁？人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佛教中说的开悟又是什么？就这样思考了大约2个月后，在2001年秋天，我抱着修道开悟的心愿，选择了出家。那时我28岁。刚到寺庙时，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让我吃了不少苦，但我凭借着求道之心，全身心投入到修行中。然而1年2年过去了，看到寺庙的生活越来越形式化、世俗化，我开始产生疑虑，这不是我心中所想的佛教，这样能救度得了这个时代的众生吗？于是为了找到能真正引领我的师父，我抓住一切机会寻访那些所谓的有名人士。我见过不少人，其中也有几位非凡的人物，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位愿意终身追随的师父。就在2006年，我在大邱同华寺时，偶然看到了一本名为《走向真正健康的道路：法轮功》的小册子，由此开始了与大法的缘分。我请来了修炼书籍《转法轮》，当我读到《论语》的第一段时，全身都感到震颤，眼前一亮，心中升起一个念头，这不是一本气功书，而是佛法。我翻过一页又一页，内心激动不已。书中的内容是以浅显的口语形式写成的，却有一种吸引我的力量。写书的人仿佛是从洞悉一切的高度在讲法。读完各地讲法后，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师父是怎样一位觉者，以及为什么师父要在末法时期来传法。从此我不再四处寻找师父了。修炼初期，我曾多次感受到师父为我灌顶， 修炼到第三年，也如书中说的那样，经历了周天。然而，即使遇到了大法，由于悟性较差，我对尚未学习的佛经仍怀有好奇心，对安静环境的执着，以及还俗后该如何生活的某种恐惧。我在寺庙里又多待了几年。2010年起，我与蔚山的同修结缘，开始有所往来。在一位同修的建议下，我于2012年第一次来到济州岛，参与对中国人的讲真相活动。在济州老同修的帮助下，我加入了机场讲真相的行列。参加机场讲真相的第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火车站，一列载满了众生的火车正驶向某个地方。这个梦让我认识到对中国人讲真相的重要性。看着蜂拥而至的中国人，我渴望向他们讲清真相，并在2013年租了房子，定居在济州岛。此外，由于在讲真相活动中，有很多中国人主动和我搭话，为了能更好地与他们沟通，我也开始学习中文。二，修炼没有基础就过不去关。2015年秋天，我因事需要去一趟美国，当时直飞纽约的机票要140万韩元。对于我来说，140万韩元是一笔不小的钱。于是我搜索更便宜的机票，发现了一张98万韩元的机票。这张机票需要在北京转机，我想也没多想，觉得只要在北京机场睡一晚，第二天转机就能省下40万韩元，于是就预定了这张机票。在北京机场过夜后，第二天早上9点，我来到登机口排队，准备搭乘飞往纽约的航班。因为在打电话，我排在了队伍的最后面。就在登机口前，8名机场警察两人一组，正在检查行李。警察让我放下行李，我没多想，就把它放在了桌上。警察打开我的包，发现里面分别有一本中文和一本韩文的转法轮。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当时以为在北京机场转机飞往纽约不会有问题，就带着书想在飞机上阅读。警察拿出转法轮问，这是什么？法轮功？我感到惊慌，赶紧说，我是韩国人，我不是去中国，我是去美国，没问题。那2名警察一时间也有些不知所措。这时周围另外6名警察也围了过来，问发生什么事了。事情闹大了，总共8个人围着我，互相交谈了一会儿，然后打了一个电话。我立即请求师父帮助，并持续发正念，但我的正念不强，内心难以平静。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西装戴着名牌的中国男子走了过来，用对讲机和人通了话。过了一小会儿，飞机竟然就这么飞走了。我瞬间非常惊慌，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飞往纽约的航班就在我眼前，没有载上我，径直起飞了。看到我惊慌失措的样子，那个中年男子说，你走不了了，跟我来。然后把我带到了一个办公室。走进办公室，我的旅行箱也已经被带了进来。办公室里有2名海关工作人员，他们让我把所有行李都拿出来，拍摄了我的脸部、护照照片、转法轮、我的物品，并询问了我的职业、去美国的原因等个人信息。我当时在一家土特产店工作，就说我是去美国探望朋友，顺便旅行。我还用简单的中文说了几句，法轮功好，我是韩国人，是去美国，你们不应该这样，但他们都置若罔闻。当时我心里瞬间涌起一个念头，不会把我送去拘留所吧，感到一丝恐惧。我想发正念，但做不到位，内心非常焦虑。大约1个小时后，他们没收了我的2本转法轮，把我带到了航空公司柜台。我向那位女职员说明了情况，并要求还我机票，但她说，这是政府的行为，与航空公司无关，我们不能给你机票。我感到无比荒唐，手足无措， 我打电话给帮助我去美国的同修夫妇，说明了情况。那位同修在电话里说，同修，你能走，你要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们给你机票，你一定能走，师父在保护着你，你一定能走。同修这几句带有正念的话，瞬间增强了我的正念。我再次找到航空公司职员，理直气壮地说，给你老板打电话，我必须去纽约，给我机票。那位职员很慌张，打了一个电话，大约通话了一分钟，他挂了电话，说，好吧，我给你一张机票。就这样，我搭乘了另一趟航班，如期去了纽约。从这件事中，我有两点体会。第一，没有坚实的修炼基础，在过关时就无法突破。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人和神之间就那一念之差，可是那一念之差呀，说起来简单，那是经过深厚的修炼基础才能够做得到的。自己真能够下功夫学法，你就能做到。当时我的修炼基础薄弱，学法不足，所以我没能凭自己的力量过关，书被没收，也没能坐上原定的航班。第二，同修带有正念的交流，能够唤醒身处困境的同修，并给予正念加持。当我没能坐上飞机而情绪低落时，那位同修带有正念的交流，加持了我的正念，让我能够突破旧势力安排的关难。三，在向中国人讲真相中经历的事。在对中国人讲真相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这里仅交流几个印象深刻的例子。今年初，在某游轮停靠的日子，我在新罗免税店前举着法轮大法好的展板，一位中年男子走过来问，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我回答说，我们不是反对共产党，是反对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大法好，但共产党在迫害法轮功。旁边的一位中国人插话道，是共产党给钱，不是法轮功给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周围五六个中国人也随声附和，围着我都举起右手，高喊了好几次共产党万岁。我瞬间有些慌张，但很快平静下来，思考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向他们讲清真相。我拿出另一块展板，上面的内容是，中国不等于中共，爱国不等于爱党，不要认贼作父，不要混淆党和国家，中国人是神的子孙，不是马克思的子孙。我举着展板，保持着正念状态，围观的中国人看了一会儿，渐渐散去，最后只剩下那位最初与我搭话的中年男子。他走近我问道，真的只要念法轮大法好，遇到灾难时就能得救吗？这个出乎意料的问题让我一惊，我瞬间明白，这位众生是想得到确信才这样走过来的啊。于是我告诉他，只要你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你就一定能得救。那名男子听后表情严肃地思索了一会儿，然后默默地跟着他的同伴们离开了。那位中年男子认真严肃的表情至今仍历历在目。2023年春天，随着疫情结束，中国人开始涌入。夏天，来到济州的中国人急剧增加，从十月底开始，干扰和破坏真相点的事件频繁发生，真相点被破坏的事件反复出现，让我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韩国，中国游客目睹法轮功真相点被破坏的场面，影响非常不好，我内心感到非常痛苦。如果能抓住现行犯还好一些，但如果逃跑了就更麻烦，即使抓住了，也需要去警察局做笔录，处理后续事宜，身心都非常疲惫。当时只要接到真相点同修的电话，我就会心头一紧，又出什么事了？有几次 情况也显示出这些破坏行为似乎是受到了中共的指使。我与佛学会负责人沟通，商讨对策。佛学会决定于2023年11月28日，在济州中国总领事馆前举行谴责破坏法轮功真相点的记者招待会，有170多名济州岛以外内地的韩国同修参与。在领事馆前的记者会，让领事馆背后的邪恶心惊胆寒。当天上午，同修们分区域发放传单，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渗透韩国的真相，唤醒济州岛民众，也清理了那里的空间场。随后，佛学会也采取了后续措施来改善情况。考虑到济州岛的同修人数远少于中国游客数量，佛学会为有条件的内地同修设立了集体宿舍，方便他们前来参与讲真相。佛学会还向台湾佛学会寻求协助，以便让更多同修参与到对中国人讲真相的活动中。台湾同修们自费安排了住宿，随着申请人数的增加，一年后又增设了宿舍。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台湾、东南亚、欧洲、北美等地有条件的同修也来到济州岛参与讲真相活动。海外同修人数增加，需要协调人员分配和管理住宿，我需要操心的事情也随之增多。有时我感觉到了容量的局限，但我明白，作为协调人，这是我必须修炼和提高的部分。同时，当问题发生时，我们通过同修交流，各自向内找，加强集体学法和发正念，将救度众生的心凝聚在一起，真相点逐渐稳定下来。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在幕后正法救人这重大历史时刻，出现的一切问题要更加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以法为大，以维护好大法项目，使其发挥好救人的作用为唯一要想的、要做的。四，负责警察态度的转变。在真相点被频繁破坏的时期，有一天，一位我认识的警察厅外事科的干部打电话给我，说想喝杯咖啡。我大概猜到了他找我的目的，心想，这是一个深入讲真相的好机会。我准备了资料，思考着从哪个角度讲才能引起警察方面的共鸣。以往，我主要围绕法轮功真相来交流，但这次，我准备了一些关于中共威胁韩国国家安全的资料。我整理了关于中共歪曲历史的东北工程、中共病毒的传播、窃取尖端技术、间谍机构孔子学院以及秘密警察站等新闻资料。下午，我们在咖啡店见面，外事科干部和一位年轻警察一同前来，他简单寒暄了几句，然后说，有关法轮功的报案一直不断，我们警方也非常关注，而且也涉及法轮功方面的安全问题，是不是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减少展板或缩短时间呢？他的语气与平时不同，带着一丝压力。我稍作停顿，整理了思路后，对那位警官说，金警卫，法轮功的集会不只是法轮功自己的问题，中共正在全方位渗透韩国，我国的国家安全正受到威胁。您也知道，济州岛有中国领事馆、孔子学院，甚至还有秘密警察站，请您看看这些资料。我拿出准备好的资料继续交流，我的核心观点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正在向中国人揭露中共的暴政和人权迫害，中国人被灌输共产党是伟大正确的思想，但当他们来到民主国家，看到中共的杀人历史、法轮功受迫害真相、活摘器官、三退大潮等内容后，他们会意识到中共既不伟大也不正确，反而是一个欺骗和镇压自己人民的独裁政权。这样，觉醒的中国人纷纷退出中共组织，中共正面临崩溃危机。如果中共崩溃，我们面临的安全威胁不也就消失了吗？所以，我们举办的集会不仅是法轮功的问题，还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安全。难道警方不应该帮助我们吗？ 那位警官听完后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好，那么我会安排巡逻车多在免税店周边巡逻。外事科警察本是想通过这次会面让法轮功减少展板和集会时间，结果却是同意加强法轮功真相点周边的巡逻。与警察告别时，我对自己能如此顺畅的讲述也感到神奇，但很快意识到这是师父的加持，并在心中感谢师父。不久之后，机动巡逻车开始随时在免税店周边中国人密集的区域巡逻。发生真相点破坏事件报警后，警察比以前更快到达现场，有时甚至会来11名左右的警察。如果施暴者反抗或破坏严重，警察会给他们戴上手铐带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施暴者，连在场的中国游客也显得很吃惊，因为在中国，警察抓捕的是法轮功学员，而在韩国，警察却在法律上保护法轮功的集会，并抓捕破坏法轮功真相点的中国人。中国游客清晰地感受到了共产独裁国家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区别。此外，西部警察局的一位年轻警察，2年前刚来担任集会事务情报官时，态度比前任更加生硬，但我每次接触时都主动热情地打招呼，递上法轮功相关资料，慢慢地向他讲真相。我感觉到他的态度逐渐地在改变。去年3月的天国乐团活动之后，他的态度完全变了。今年准备天国乐团活动和游行时，他比去年更加配合。今年9月退党纪念游行结束后，我遇到他，表示周末也未能休息，辛苦了。他却说没事，然后笑着说，不过天国乐团的音乐声回家后还在耳边回响呢，好像有中毒性，我现在就差修炼法轮功了。我们相视大笑。我还向情报科、外事科、安保科的警察们发送了媒体提供的中国共产党在韩国的亲中统战组织图。警察们看到这些资料都大吃一惊，问我从哪里得到这种高级情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了我们的媒体《大纪元时报》。在神韵演出期间，我还向他们提供神韵相关资料或播放视频推广神韵。警察们感叹道，原以为法轮功只是一个修炼团体，没想到影响力这么大。五，集体配合的力量。佛学会决定于今年9月21日在济州岛举行4亿5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纪念游行。最初我们只申请了9月20日的天国乐团活动，后来又增加了21日的退党纪念游行，对济州岛来说是双喜临门。仅天国乐团成员就有135人，加上国内外的同修，共有超过500名同修参与，规模空前。9月20日，天国乐团在码头和免税店为邮轮游客演奏，他们的表演震撼了现场，游客们陶醉在能量场中，向挥手的同修们回忆挥手，竖起大拇指或拍照。21日，几百名大法弟子在三多公园集体练功的场面，以及以天国乐团为先导的大型游行，简直是壮观，感觉彻底清理了济州岛的空间场。通过这次大型游行，我深刻体会到举办一次大型活动需要多少同修的辛勤付出，以及大法弟子人人凝心聚力形成整体配合时所能发挥出的巨大力量。济州岛的中国人真相点相对面积来说比较多，机场、码头、免税店、龙头岩、日出峰等都是中国人常去的地方，每一个真相点的开创都不是轻易得来的，老同修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和干扰，主动开创了救度众生的场所。现在不仅是国内同修，海外同修也形成整体配合，共同守护着这个场所。偶尔也会出现因认识差异导致的矛盾或外部的干扰，但我认为正是因为我们各自向内找并努力证实大法，才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结语： 路越来越窄，标准越来越高。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零碎时间看 YouTube。 去年底，我对看 YouTube 的执着越来越大。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中我正驾驶着一辆满载乘客的公交车，但是道路非常狭窄，情况非常危险，而接下来的场景更成问题。当直行道路结束，道路向左弯曲时，路面宽度竟然比公交车的宽度还要窄，结果就是我无法再向前行驶了。我在这条变窄的路前停下了公交车，惊慌失措地从梦中醒来。我瞬间意识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以我现在的修炼状态，我无法再继续前行，也无法救度众生了。这个梦非常清晰，对我产生了巨大的震撼，也成为了我鞭策自己的契机。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的路啊，我想大家已经看到了，其实是很窄的，你稍微走偏一点，你就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只有一条非常正的路我们能走，偏一点都不行，因为那是历史要求的，那是未来宇宙众生生命所要求的。未来宇宙不能因为大家在正法中有漏而出现一点点偏差，所以大家自身在正实法中走好所有的每一步都是很重要的。在写这篇法会稿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许多自己过去不以为意忽略掉的漏。为了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我会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更加精进。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请听2025年韩国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新学员的点滴修炼心得》，作者韩国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这人一站在人前，脑子就一片空白，声音也会不由自主地颤抖。所以原本不打算提交修炼交流稿，但因为一位平日关系亲近的同修劝我，我的心被触动了。此时想起师父说的，我最珍惜的是过程，选自各地讲法八美国首都讲法。于是我鼓起勇气，哪怕内容朴素，也想把自己这段时间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各位同修分享。一，偶然得法。我今年40多岁，是一名上班族，在大邱修炼。小时候我读过一本书，叫《我要成为希望的见证》。当时心想，啊，我也想成为能带来善的影响力的人。这句话成了我人生的座右铭。我也一直努力去实践并成长。然而到了30多岁开始，我患上了非常严重的痛经，持续折磨我10多年，生活质量因此一落千丈。严重的时候一整周都疼痛难忍，甚至有好几次痛得无法上班，体重明显下降，脸色也很差。有些直率的人 会直接说我看起来像个病人。因为身体不适，我开始只关注健康，不断地寻找各种改善的方法，学习和研究。几年前，我所在的公司搬到了居民运动场附近。2022年新冠疫情正严重的时候，我去居民运动场走路锻炼时，看到有一群人在一旁练法轮功。他们的动作缓慢而柔和，看上去很好，背景音乐也让我的心变得宁静。那一刻我心想，啊，我也想学。于是就这样开始了修炼。第一天练功一个小时后，我上楼梯时感觉好像有人在后面推着我，整个人轻飘飘的，仿佛要飞起来一样。那时我想，这个功法跟别的运动不太一样，真是太神奇了。而且那个月困扰我多年的严重的经痛竟然彻底消失了，就像转法轮里写的情形一模一样。从昨天开始听完课之后，我们很多人感到一身轻，但是极少数病重的人先醒了，昨天开始难受了。昨天我把大家身体上不好的东西摘掉后，我们大多数人感到一身轻，身体非常舒服。选自转法轮。我在那十多年痛苦的岁月里，曾经上过许多健康讲座，也考了不少健康相关的资格证书。为了寻找方法改善身体，我在图书馆、书店里翻遍了各种书，不管什么类型的都读过，但都没有真正的效果。没想到一练法轮功，经痛就立刻消失了，真是太神奇了。练功的第二天，一位同修给了我一本法轮功的修炼书《转法轮》，我连续读了两遍，心里一下明白了，啊，我找到了这一生要看的书。同时也想，身体也健康了，我找到了能让我一生修炼的功法。从那以后，我每天都读《转法轮》，并坚持练五套功法，在修炼中净化身心，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二，参与干净世界。在开始修炼不久后，我就开始学习干净世界。一开始我是以学习者的身份去的，但后来发现只有我一个年轻人，慢慢的就变成了教别人使用的人。人们常说教是最好的学，的确如此，在教别人的过程中，我学到了更多，也发现了自己许多执着心，比如讨厌麻烦、追求安逸等。虽然不能一下子去掉，但我一直在修炼中努力认识，不断改正，持续到现在。我们地区的学员大多是年长者，他们中大多数人不会使用电脑或智能手机，教他们学习 IT 相关内容需要极大的耐心。有时整体讲解后有人能跟上，但大多数情况下必须一对一，从头开始反复教几次，他们才能勉强跟上一个。偶尔我也会动心，但看到那些老学员们只要对众生得度有帮助，就毫无观念，不怕辛苦地坚持学习，我心里很受触动。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所缺少的东西。老学员们那种面对不懂知识仍愿意认真学习的勤恳态度，不炫耀所知，而是谦虚的想要学得更好的心，以及那种信师信法、助师正法的珍贵的心。我感到这是师父特意为我安排的修炼环境，让我能在其中提高，由衷的感谢师父，也借此机会向一起参与的所有同修表达深深的谢意。三，在修炼中的神奇体验。多次通读转法轮后，我对法的理解越来越深， 于是开始有点着急，觉得必须尽快把《转法轮》之外的51本讲法都读完，才能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线。我利用上下班的零碎时间，用手机在7个月内全部读完了全部讲法。那段时间，我觉得时间无比珍贵，一有空就学法。周末时，有时会练功6到7个小时，也常常整天都在学法。有一天晚上，我用纸质书看各地讲法，从晚上11点一直看到凌晨4、5点。奇怪的是，虽然整夜没睡，眼睛却格外清亮，精神也非常清醒。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觉。我真切地体会到了《转法轮》中提到的2天不睡觉也不困的状态，脑子里一片清静，像被彻底净化了一样。修炼开始几个月后，我把家中不用的电脑、音响设备以及许多书籍都整理出来，通过朋友介绍捐给了一位多文化家庭的学生。几天后，当我在练第5套功法，突然感觉右手上方掉下了一块黑色的小石子。当时我以为自己在做梦，睁眼一看却什么也没有。我立刻明白，是师父帮我清理了身体里的不好的物质。又过了几天，当我在学转法轮时，突然感觉前额有一种紧缩的感觉。那一刻，我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我在讲天目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前额都会感觉到发紧，肉往起聚，聚起来往里钻。我亲身感受到了转法轮里的内容的真实性，也更加坚定了对修炼的信心。刚开始修炼时，我还不能做到每天全球4次整点发正念，但随着学法加深，我逐渐体悟到了发正念的重要性。如果哪次错过了，我都会努力补上。但最近我发现手机里的发正念提醒只剩下12点55分的2次。我觉得奇怪，重新设置好4次，但第二天又只剩2次。这样连续几天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是自己最近没有认真庄严的发正念，有所懈怠。是师父在慈悲点悟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让我觉察并改正这种状态。我深感惭愧。4. 在日常生活中修炼。虽然我的修炼时间还不长，但却有许多点滴的修炼体会浮现在脑海中。这里就简单分享几件小事。有一年在节日前夕，公司决定在办公室举行聚餐。但那天很奇怪，没有一个同事来办公室，也没有任何联系。我打电话给一位因为有事不能参加聚餐的同事，对方说，大家都很忙，所以聚餐时间改了。那一瞬间，我心里生出了委屈与怨气，为什么不通知我？怎么能擅自改时间呢？当时我被情绪左右，没能立刻意识到问题所在。但过了一段时间，心平静下来后，我才理智地反思。以前我作为常任在公司上班时，总是得到称赞和喜爱，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但现在我是一名修炼人了，各种矛盾的出现是必然的。这些事情其实是用来考验我，提高心性的。能够遇到这些矛盾本身就是好事，我应该在心性上提升标准。有一天，有几位信仰耶和华见证人的人来到办公室，他们问我，你相信创世论还是相信进化论？我回答说，我相信创世论。于是他们兴奋地和我聊了许多话题，并告诉我他们在中国传教了30年，最近才来到韩国 我很好奇，就问他们，在那样一个共产社会里，你们怎么能进行传教活动呢？那位信徒回答说，我们是拼着命去传道的。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我明白了，这其实是师父借他们的口在点化我。连常人都能不顾生命危险，无畏地去传播他们信仰的东西，而我作为大法弟子，更应当勇猛精进，坚定正念地修炼下去。师父说，你这个生命已经属于大法了，你就豁出来了，正念正行，按照师父说的做。选自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平时我外出时，总是随身带着真相传单，遇到有缘人就介绍法轮功。有一次我坐出租车，刚把真相传单递给司机，他就说自己也练某种气功，还能看出谁被附体，并且能驱邪，还说别人跟他握手时会被他的强大能量吓一跳。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师父讲的法，不要说得太高，不要显示自己。从那以后，我更加注意用理智与智慧去讲真相，而不是从高层次去说。平时如果学法的环境不理想，或者没有特别的事情要做，我就背诵论语或多发正念。有一次我乘飞机前往济州岛，准备参加庆祝4亿5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游行活动。在飞机上，我旁边坐着一对抱着婴儿的年轻夫妇，我坐下后就开始发正念，而孩子一直哭闹。那位丈夫很不好意思地说，以前没结婚时，我看到别人家孩子哭，就觉得父母没照顾好，让孩子那么哭。可自己有了孩子才知道，真是太不容易了，便表示歉意。我说没关系，还轻轻拍了拍孩子的背，一直到飞机降落前都在默默发正念。快下飞机时，那位丈夫主动问我是不是出差，我心想这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就回答说是去参加法轮大法的活动。我指着自己穿的印有真善人的黄色 T 恤给他们看，他们立刻表现出兴趣，我便向他们讲述了4亿5千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法轮功的真相和中共迫害的事实，还简单介绍了法轮功修炼，并询问了在哪里住。正好他们所在地区有练功点，我推荐他们可以去详细了解，他们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并连声道谢。十分感谢师父为我安排这样的有缘人。五，结语。修炼之前，我觉得世界是美好的，也喜欢与人相处，从不讨厌任何人。可当我开始修炼后，却发现那些我原本喜欢的人，有时会对我态度冷淡，甚至说出无理的话。在练功、学法、生活、工作中，各种各样的人心都会不断冒出来。有时当我看到别人有怨恨、猜忌、妒忌、羞口、显示心、欢喜心、懒惰、颓废、情等人心时，我常常会去指责对方。可指责别人其实就是向外找，而修炼人的心性就是要向内找。我发现自己特别容易看到别人身上那些正好对应我执着的部分，还有听到不好听的话就不愿听的心也会冒出来。我想起师父在讲法中说过，看到做得好的人要向他学习，看到做得不好的人就要向内找一下，我身上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并向内找去修。 于是我提醒自己，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件事？是不是我自己也有不足？那些人，那些事，其实都是为了帮助我提高心性，去执着而演化出来的。明白这一点时，我会立刻发正念，清除那些不好的念头。但有时即使明白了，心还是难以马上平静下来。看到那些老学员，他们在做三件事时那种优雅、稳重、高尚、庄严的态度，以及他们在无人知晓时仍能真诚地说出自己的错误，让我心生敬佩。我常常想，我也要比学比修，赶快提高自己。今天我又一次下定决心。衷心感谢师父为我消去生生世世积累的业力，引导我走上修炼之路。这份恩情用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我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师父在身边保护我，使我在修炼路上不至于动摇。尽管还是有各种执着心，但弟子一定会努力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坚定地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